翰。那这位路加医生，他就追说耶稣，他一直追到这位施洗约翰的家。所以今天刚才所读的多人经文呢，是讲这位施洗约翰的爸爸啊。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谈神的仆人使女呢？因为当上帝要施行、要开展他的救赎大计的时候呢，他不是用天使，他不是差派天使来完成这个救赎大功，他不是，他用人，他用人，什么人呢？凡被他所用的人都是他的仆人使女。当然有一些是自愿的，有一些是他不自愿，但是他不自愿没关系，还是要成就上帝的计划。当然自愿的就有奖赏，不自愿的呢 too bad。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些人成为神的儿女子女，我们就看一看当这个大计划要推行的时候呢，有几个步骤呢是由人来担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宣告了，因为上帝做事情这个是他的风格，他要做之前呢必定要向人宣告，让人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如果不宣告的话呢，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以为是什么是偶然而已，偶然一件事情而已，不认为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做事情的时候呢，是先向人预告，告诉他们。所以当这个救赎大恩我们今天能够纪念主耶稣这个节日，就是因为个救赎的大恩来了。然后他第一个步骤是要宣告，第二个步骤呢是一个有一位先锋，因为这位走在救主前面的那一位先锋他要预备人心来接受上帝这个救恩。跟着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救主就出来了好像演戏一样有这个一步二步三步，那个主角出来了，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他要牺牲自己来做赎罪祭。好了，这完成之后呢，有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是传福音。福音完成了，这个福音要传出去，传到地极去。好了，我们发现这四个步骤都是用人来完成的。首先第一个，撒加利亚，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一段经文，他要来宣告这个救赎大计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他要来预备人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他当时在耶稣的年代之前呢，他早耶稣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就在约旦河外宣传悔改的道理，预备人心来接受救恩而第三出现的就是主耶稣本人了，他来到地上传道三年的时间左右，就被钉十字架牺牲自己来做这个赎罪祭。耶稣如果谈他的根源，他是神，但是他生下来却是个人。所以你发现这三步骤都是人来完成的，跟着传福音，将救恩传到地极，用什么人什么人基督门徒所有你跟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你发现整个救恩大计划都是用人来承担的。那为什么上帝会选择用人而不选择用天使呢？很简单，他的目的就是要提拔亚当的后裔。 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不甘心亚当夏娃受骗，陷在罪里头，然后他的后裔都在罪那个条路那上面走，都在那边灭亡。上帝不甘心，他也不甘心人因为受骗而丢掉他本来的荣耀。上帝造人有 给人一个尊荣的，有一个荣耀的，但是因为背叛的缘故就失去了。上帝不甘心，他要为人重新拿回他的尊严跟荣耀。所以整个计划当中，他每一部分都用人来成就，连这位主耶稣他都用人的身份来到地上。我们先看一看这位撒加利亚，因为他是第一个来宣告的。这位撒加利亚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上帝选择在圣殿里头 专供的公职的。当初的时候利未人不多，差不多每一个利未人都有机会 在殿里面服侍。但是当利未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开始分班了，分班了，分了二十四个班。那二十四个班呢，就刚刚好十二个月的两倍，对吧？那有可能每个班就当半个月在圣殿里头供职。但是后来利未人还是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办？叫什么僧多粥少，僧多粥少，那怎么办？抽签呢？当利未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谁有机会进去圣殿里面服侍啊？抽签。所以你有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被抽到抽签能够进圣殿供职的。然后圣经记载撒加利亚就是其中一个，他被抽到了，他能够进圣殿去供职了。那我们这里稍微停一停哈，这位撒加利亚呢，他进圣殿供职的时候已经年老，他自己说的，已经年纪已经老迈了。多老呢？我算他七十岁吧，七十岁。然后他夫妇呢，一直都没有孩子，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一直没孩子。你知道没孩子的夫妇会做什么？那以前还没有领养这个事情，可能有亲戚之间，但是没有孩子你怎么办？你会做什么？祷告了，对不对？祷告上帝，求上帝给他孩子。结果年轻人说祷告祷告到年纪老迈七十岁了都没有孩子，你想他对祷告还有信心吗？请问还有没有信心啊？可能好像叫什么习惯上还祷告吧，祷告祷告了几十年了，但是就心里面已经相信会不会得到啊？没有的了，没希望的了，来继续祷告吧，但是没希望的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他进圣殿，进入圣所，神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会不会祈求啊？当他被人通知你抽到的时候，他很兴奋要进去了，可能一生都没机会，现在进去了，他会进去做什么？他会进去那个圣所。一进去的时候呢，当然了，要拿着很多东西了，要拿着香，那个香，拿着油，拿着那个陈设饼，然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绳子绑在那个脚上， 拖着长长的绳子，然后进圣殿，进入圣所。一进去的时候，他的右边是那个陈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他进去就要把那个旧的饼换下来，把新的放上去。然后他看到左边的时候呢，就要登台，他要检查检查登台里面的油够不够，有没有满。做完这些呢，就看前面，正对着前面那个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香坛，他要把香放进去烧。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圣殿整个殿呢充满了那种的香味香所发出来的香味。那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一位天使 在那个香坛的右边出现，所以他就很惊慌了天使呢就对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啊，这个是好消息啊，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哎，这个给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盼望呢，就是你的祷告这么长好像没听见，你以为没听见了，其实已经听见了然后跟着天使对他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换句话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要做一个拿细尔人，但酒浓酒都不喝的。然后从母腹当中呢就被圣灵充满了，意思是说从母腹当中这个人就已经被圣灵所使用的了。好了，他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讲了这位你要生的孩子称为约翰的，他将来要会做些什么事情，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成为一个拿细尔人，然后呢走在他的神面前要预备神的儿女来转向上帝，归向转从义人的智慧说明了叫什么名字，将来做些什么。好了，这位撒加利亚听完之后，我们来注意一下，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有这样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那我觉得这位撒加利亚真的倒霉，好好的一个消息本来值得快乐的了，结果现在又怎么了，变成哑巴。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话，他不单是哑巴，还耳聋，就是换句话说，一到这一刻他整个世界都变了，他看什么东西好像看我们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没有语音的那种电影，那叫什么语啊？叫默片。他突然间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展示的就是默片，没有声音，只看到人在动，突然世界变了。那我们问一个问题，难道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有错吗？他说了什么话？他只是说我已经前面一句话，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一年纪老迈了。说这句话有错吗？往后再看的话，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啊。啊，加百列去见玛利亚，告诉他蒙大恩的女子啊，上帝的啊的能力要覆庇你，你将要生一个儿子，称为耶稣了。那玛利亚怎么说啊？我还没出家了，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这句话有错吗？没错啊，但是玛利亚没有马上变成哑巴的，但是这个撒加利亚就变成哑巴了，什么一回事？其实呢，一方面，我们从撒加利亚那句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他已经失去了信心了，所以他说的话的是怎么说呢？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他已经不谈信心了，他甚至要谈什么？凭据了，等于说他没信心了，已经没了。但是天使要他成为哑巴有什么作用啊？其实就是要他信心要拿回来，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他听不见任何的话了。他最后听见的就是天使给他报那个讯息，他什么信息都没了，只有天使的讯息。然后有六个月啊，不止六个月，怀胎几个月？十个月，十个月。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的信息了。没错，他听不见声音，但是他还有一样功能，什么功能啊？他不能说，也不能听了，还有什么功能啊？手语写，还有呢？看，他眼睛还是可以看，去看上帝的作为。默默地去想天使所说的话，又去看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位要来的，然后他的儿子要当这一位要来的先锋。他可以看，可以去想，可以去理解，用十个月的时间来查经，哇，你说丰不丰富？所以当后来他要说预言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好了，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直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那的百姓很诧异，进圣殿这么久，其实这么久的话，应当都拉绳子把他拉出来了，对不对？没有拉他，所以他没死。好了，跟着我们就来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当中呢，那长话短说，我不会说太多了，我就是来说他这个啊，他说到有关于啊救恩的那一部分啊，前面啊对，前面也要讲一讲了，有关于约翰。那当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大家都来为他们庆祝，为他们高兴。然后取名字的时候呢，大家的准备要取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嘛。你觉得奇怪，父亲叫撒加利亚，他又叫撒加利亚，那到底喊的时候怎么办啊？其实呢，犹太人是这样子，儿子的名字是要从父亲那边来的，所以将来这位约翰啊，他的名字的叫撒加利亚的儿子， 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但是亲属说了，你整个家族当中没有人叫约翰的，所以不妥当，所以就要征求这位撒加利亚，这个儿子应当叫什么？所以他就叫人拿那个板子来写上约翰。当他一写上约翰之后呢，他的口就舒，那个口那个舌头也舒畅舒展了，就说起话来称颂上帝了。然后周围的人呢就惧怕，这些事都传遍了犹大的三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存在心里，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因为主与他同在。就在那个时候，他父亲就撒加利亚就说预言了。那在这里呢，我也同时跟大家一起的回到2000年前啊，当路加要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撒加利亚的那一番话谁告诉他的？谁告诉这个路加的？因为我相信撒加利亚跟他太太都已经不在了，因为约翰来那个路加来找那个资料的时候呢，已经是差不多主后六十年的了，主后六十年的了。然后约翰那个时候呢是主前大概三十年的时间，加起来是九十多年的了。我相信撒加利亚已经不在了，那他的资料从哪儿来啊？啊，有可能是从玛利亚那边来啊，因为玛利亚呢比他们年轻嘛，所以他可能还在啊。玛利亚那边来，也有呢，就是这群的跟他们庆祝那天的那个约翰出生的那群的亲族，他们听见这个预言。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预言在说什么。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哎，他怎么会晓得这个？那就是十个月查经的结果。他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救赎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圣约，这个不是救恩吗？就是新约里头所讲的救恩啊，就是谈大卫家中兴起了一个仆人啊，做我们救恩的脚呢，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人之的手。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最恨我们的就是魔鬼。神的儿子来就是救我们脱离他的手，然后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因为上帝老早借着先知就已经说明这位救主要来的。然后呢，当他救我们脱离仇敌手中救出来的话呢，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是讲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了，被拯救之后，我们一生坦然无惧的在上帝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跟着他就讲他儿子了，他说儿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啊，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呢，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是据预言他的儿子。他预言完之后，就好像在整个舞台上就消失了，因为圣经 再也没有提过撒加利亚这个人了。他好像一生当中就是好像就是为了那进圣殿那一刻得了儿子，然后就为救恩宣告开始了。他一生就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你跟我都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一生当中上帝预备你可能就是为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在整个救恩当中竟然是这么的重要，而你自己本人一点不知情。你以为撒加利亚知道他人生当中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吗？他不知道，一点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子，兄弟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可能有一天你就是担任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说过的上帝的仆人使女，就是上帝的计划当中他用人，特别来到第四项传福音这个时候，将那个福音传到地极，他选择的是人，是耶稣选择的是门徒，不是天使，就是你跟我。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呢是至高荣耀的神，当一个至高荣耀的神使用你去办一件事情，请问你有没有荣光啊？至高荣耀的神使用你去做件事情，荣光很大对吧？很大的荣光。当你沾到了神的一点荣耀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归荣耀与神。对，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这句话，归荣耀与神。我记得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归荣耀与神，怎么归给他？你怎么样归给他？说一声归荣耀给神，就是归给他了吗？注意啊，兄弟姐妹，这个是我们要任何被神使用的人都要注意的。当你沾到一点的荣耀的时候，你只有两个方式去处理：第一，接受；第二呢，拒绝。拒绝，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我们心中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称为什么？称为骄傲。这个骄傲呢，它伺机膨胀，要夺取上帝的荣耀。我见过不少这样的现象，有没有传道人在其中呢？有没有啊？有啊，怎么没有？有啊，而且多的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防备，一定要防备啊！我记得现在讲了好几年前了，大概有没有十年了？十年前吧，我第二次去以色列，我有机会在那个海法，对不对？海法没错，海法那个城市当中有一个团契，中国人 的信徒的团契，我有机会在这样当中讲道。 我讲，我记得那天讲到的是耶稣被试探的那第一句话，魔鬼说嘛，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啊，面包是英文的那个翻译，变成食物。我就讲那一篇呢，讲完之后呢，就离开了。结果在车上，几位跟我们一起去的，在场当中有两位的，两夫妇，我太太，还有蔡师母。当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三个人呢就一直在谈论，刚才朱牧师讲了一篇道真好，讲啊一直不停的讲，我的心是怎么样？我就飘啊飘啊飘啊，我说他糟糕了。所以我就对他们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的尾巴已经竖起来了，竖到那个车顶了。那只能蔡师母说句什么话，说了之后我 回来以后我真的好好的就反省。他怎么说？他说，你的尾巴有没有竖起来不关我们的事，这个是你跟神的之间 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好的事情，我们就要说出来。看到好的事情，美丽的事情，我们就要说出来。你的尾巴竖起来，你要自己去处理。兄弟姐妹啊，原来我们心里头有个东西，这个魔鬼很可怕的，就称为骄傲。这个叫随时要想夺取上帝的荣耀。所以说你姐妹，你有时候我讲完道下去的时候，你跟我说，牧师你刚才讲的真好，哎呀我的心里面就烦了，我到底怎么回应你？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回应你。我一方面承认上帝在你心里面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不是我的行为，不是我讲的怎么好，让你得到上帝的话。其实你能够听得进去，在心里面能够产生起作用，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使你明白，他使你做了很多联想，所以你感觉到非常的受用。我只是那个器皿，把那句话从我口中出来而已，我什么都没做到，是他做的。所以我怎么样回答你啊？其实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唯一有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压制自己的，不要骄傲，不要夺取的上帝的荣耀。我就算说一句话，把荣耀归给神，嘴巴说一句，但是我里面还是飘飘然的话呢，我有没有达到目的啊？没有达到目的啊。除非我真的谦卑下来，不是我的功，我承认是上帝的功，这个叫归荣耀于神，这个叫归荣耀于神。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服事，尽心竭力的服事，有时候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自己。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没有啊？就是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在加利利海旁边走的时候，那天很晚了，走得很累了，耶稣就叫他们，嘿，你们每个人捡块石头，就跟他们捡一块石头。彼得就捡一块最小的轻轻的石头，然后耶稣说丢在海里，他们每个人都把石头丢在海里，一个丢在海里的石头变成面包浮起来，每个都会有的吃了。这个再过了几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海边走的时候了，耶稣叫他们，你们每个人捡一块石头，哇，这一回就 每个人找一块最大的石头。然后耶稣说把石头丢在那个湖里，他们就拿这个石头丢在湖里， 然后就等。耶稣就继续往前走，他们在那边等，等什么？等面包啊。耶稣看到他们没跟着来，就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刚才捡那块石头啊，是为谁捡的？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对不对？为自己来捡的，为自己来捡。所以兄弟姐妹，当神的仆人呢，使女呢，是有荣耀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荣耀在哪里，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荣耀在哪里。因为如果不弄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你说在圣经里面记载夺取上帝的荣耀 的人有多严重的后果吗？首先看看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使女，你有什么样的荣耀呢？有，第一个就称为权力。作为神的仆人的使女，你有一个权力。什么权力呢？就是能够凡事能够仰赖信靠你的神，因为他是你的创造者，他造你的，他造你的时候就给你一个这样的荣耀，你就能够依赖他，你是依赖他的。他招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依赖的需要放在你的人生里头，你不能够离开他，你能够依赖他依附他就是你的荣耀。但是骄傲是刚刚相反，对不对？骄傲是不需要依赖别人，连上帝都不需要依赖的。所以神的仆人呢，你的荣耀是在这里，在你的权利，就是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权利，这个是你的荣耀。第二，你有享受，你有一个享受是属于你的。这个享受是什么呢？就是平安稳妥。平安稳妥，耶稣不是走之前已经对门徒说吗？我把平安留给你们，留下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给的，你们听见那句话记不记得？我把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原来当神的仆人跟使女，他的荣耀在于能够享受神给你的平安。这个平安当中还包括了稳妥。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看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们。这个是我们当作为神的使女，神的门的仆人的荣耀。我们能够享受平安，享受稳妥，是我们的荣耀。跟着还有主的称赞，主的称赞可以说是最明显的荣耀。当我们完成那个托付的时候，这个荣耀从神而来的那个荣耀才是属于仆人的。你记得耶稣举那个比喻吗？给了三个仆人不同的钱，银钱1000、2000、5000，那个领5000、2000的赚了一倍的回来，主人怎么对他说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兄弟姐妹，这些就是我们的荣耀。原来猫有猫的荣耀，狗有狗的荣耀，然后我们人呢，我们人有人的荣耀。但是当你把你的荣耀放错地方的时候呢，你就是夺取上帝的荣耀。有个这样的故事啊，一个新闻记者拿着他的照相机，那个摄影机， 还有个同伴跟着他，就去采访。采访什么呢？采访一个人在烈日底下挖，在修理马路的工人。采访，想知道他们的劳苦，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很辛苦，为我们修理马路。结果呢，把一切都设好了，要访问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告诉他，我们做那个工作多辛苦，用这个机器，用那个工具的时候有多么的难，讲了一大堆。然后这个记者就是说，我想体验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对那个工人说，好，我现在跟你兑换一下，我来做那个工人，你来跟我当那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就下去了，又拿着那个机器器材都铲土啊挖啦这样，然后那个工人就坐在旁边在指点，哎，做这个，哎，那个你忘记了，哎，那个呢 你没注意啊，这个要这样子做，讲一大堆。结果那一天那个新闻记者就在那边给他挖泥土了。我想请问这件事情当中有什么不对啊？这事情有什么不对？对，自己做一些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虽然你很努力在做，但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情。两个人的身份调过来了。所以我们当为基督徒，这个年代我们是负责第四棒，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一棒是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我们完成这个托付，那个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你做别的事情很忙，没错，很忙，很忙，很劳苦，没错，花很多时间，没错。但是这个工作不是你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主人吩咐你要做的那件事情。那我不是说你人生当中你就整天就是做传道的功夫，不顾你的家庭，不顾着 你的家人的需要，或者你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义务，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你都要做，但是如果你做的这些东西当中，你没有任何的时间精力是分配在你应当做的事情上面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人生就没有荣耀，因为主人不欣赏，主人不欣赏。所以兄弟姐妹，让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节，也同时纪念耶稣来到地上的唯一使命，那他现在同时要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同时想一想，检讨检讨我们的时间精力钱财放在传道的功夫上面多少，因为那天会来的，主人要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就问你的工作如何，那个时候就是你有没有荣耀的时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都渴望做一个有荣耀有成就的人，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些看得见在地上被人称赞的 那些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又看不见那些你所认可的属于我们的那些荣耀，我们却看不见。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财宝放在错误的地方上面，我们看不见属天的价值，只看见地上的价值。哦，神啊，我求你借着这个圣诞的节日的节期里头，让我们有时间安静去思考的时候，来想一想属天的事情，因为那个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是永远的财宝。主啊，我们既然有你在我们心里，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相信我们再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世界的给我们的暂时的成功或者是荣耀都会失去，唯有在你面前成就你的托付，那个才是我们永久的荣耀。就让我们相信吧，你已经把话给我们了，使命给我们了，圣灵也赐给我们了，主耶稣也赐给我们了，连那位父也在基督里面，同时也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不跟随你，不完成你的托付，还跟从谁呢？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考，祷告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